好，这样子大家可以看到吗？可以看到哈。
对，可以。
好，所以这个就是谢谢大家那个让我来这边分享，所以明发他就邀请我来分享一下，分享一下我自己家庭、我的呼召，我现在在做的这些服事，还有一些代祷事项。那时间是20分钟，所以我尽量把握时间，能够快点把这些跟大家来简短的分享。所以关于我自己呢，我是第四代基督徒，我们从曾祖父的时候，在清朝的时候，我们是福建人，那就那里比较多的宣教士，也就有一些现代的教育科学这些各个方面。那我曾祖父也很看重教育，于是就认识这些宣教士，然后也就信主，也就带着全家一起上教堂，一起信主。那所以从清朝开始，我们家就已经是信主的，我就是第四代的基督徒。那简短的讲到我自己，我是1990年的时候蒙召出来做传道。那但是也真是跟神这样子的祷告，还有这样寻求的过程，那就知道要先预备自己，先出国念书，念专业的科目，那是电机，那念到博士之后才会出来念神学院。那所以我90年就蒙召，但是我03年的时候从雪城大学毕业，拿到电机工程的博士，做的是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的火星计划，那快20年前的事情了。那毕业之后呢，就想说是不是要念神学，可是没有钱嘛，所以也想到神既然给我这样子的恩典，给我这样子的机会，那保罗也都是自己支帐篷那个养活自己，那靠着福音养生，但是却仍然也是支帐篷。那我就跟神祷告说，神既然让我念到博士，当初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励志，那就工作存钱，把学费存起来，然后去读神学。所以我念神学的时候没有拿家里一分钱，没有拿教会任何一分钱。那2010年从西敏神学院毕业， Westminster 在费城这边毕业。那毕业之后就基本上就开始牧会，也在费城这里的华牧华人牧师联导会担任同工。好，所以这个大概是我自己。我是2013年封牧的。好，那讲到我自己的家庭呢，也很简短的讲，就是我是2006年结婚，我认识我太太大概半年吧，大概半年就结婚了，所以是先结婚再谈恋爱。有5个孩子，你可以看到这个当然比较早之前的照片了，现在是3岁、6岁、8岁、10岁、12岁，都是在家教育。那除了老大之外，其他都是跳级生，因为在家里这个除了做家事之外就上课嘛，那上课就发现很快就可以进入学校的系统，所以大概就很快就会跳级，觉得学东西也蛮有兴趣的。那我们这些孩子大概按照宾州的规定的话，就是每一年都要参加 PSSA， 也就是宾州的这个学年检测，那就是全宾州所有的学生是考同样的试，同一个年级，从3年级开始就是都考一样的试，那就是每一年都要参加这样的考试。那我们大概孩子就是第一年的考试可能是成绩都不太理想，大概在家教育不熟悉这种公立教育的考试系统，第一年大概都不太行。那但是第二年以后的考试基本上都是蛮前面的就是了。那所以其实也看到就是在家教育教出来的孩子那个成绩方面来讲，这个是真的没有比公立教育或是私立学校的差，所以也蛮感谢主的。那老大老二呢，这个去年你看到左下角啊，左下角就是去年我们2020年的时候，去年我们把老大老二送去台湾做小留学生，所以他们就去上台湾普通的小学，在台北市就上普通的小学，那就当然用普通话用国语来上课。那那些老师非常的惊讶，一个4年级一个6年级，非常惊讶就是这些孩子中文竟然这么好，我们老二那个还是这个朗读冠军就是了，所以他们发现这个美国的孩子原来中文程度也可以这么好，也可以到台湾来上小学。那也比较让他们惊讶的是这个孩子，这两个孩子的世界观跟台湾很多孩子不一样。 那常常问他们待人处事的道理，或者是说关于这个世界局势，甚至去年美国在选举嘛，那台湾面对中共的压力等等等等，那这些各样的情况，就发现这些孩子他的思想对答发现好像蛮成熟的，这个是老师说的，不是我说的，就觉得很不可思议。那我们孩子在学校学的东西也会来跟我讲，那比方说遇到进化论，那我也会跟他们讲说圣经讲的是什么，现在的科学所讲的是什么，那会注意到孩子的教育。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虽然五个孩子都是在家教育，那但是我相信就是说父母应该看重孩子的教育。如果你要把孩子送去公立学校，当然也没问题，那但是你要知道孩子在学什么。那如果像美国来讲，这个学校都有家长会，都有学区的这些会议，那也应该要参与，要发表声音。比方说什么同性恋或者什么这些CRT 的这种什么这些议题，种族批判理论，那家长应该要发声。所以基督徒父母不一定都一定要送基督教学校或者是在家教育，但是如果送公立学校的话，需要发表，需要参与在当中。因为孩子的教育还是父母蛮重要的这个责任。好，所以这个是我家庭简短的介绍。那呼召来讲呢，我觉得这几十年来，我从90年蒙召到现在都30多年了，那我觉得神一直给我一个托付，这个托付是一直没有减少的，就是要以神的道来建立教会。因为我相信教会必须要用神的道来建立，如果教会没有神的道，教会离开神的道，那就变成同学会、同乡会、同乐会，那变成一个不知道什么会，但是那就不是神的教会了。而且我相信如果连神的道都没有办法建立教会，那我们不可能用其他的方法，不可能用其他的内容来建立教会。如果连神的道都不能够刺入剖开人的心，都不能归正我们的生命，那都不能够滋润温暖圣化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灵性，那我们怎么能够用其他的方法或是其他的内容来建立教会呢？所以这30年来神给我的托付是要以他的道来建立教会。那简短的讲到我的服事，那目前的服事呢，我大概是几年前三年前开始成立新的教会。我10年从神学院毕业，在一间教会神州教会服事，那在那里就是同样的是要以神的道来建立教会，所以那个时候教会经济有些拮据，我跟教会讲说我不跟教会拿一分钱，我靠着信心来生活。那所以那一年的话，神州教会大概有40%-50%的成长，那不只是人数，而且是奉献。那第二年以后，这边有位老牧师刘宝全牧师要退休，那所以他的教会也要退出长老会，那所以后来那个时候我也这个去成为他的助理，就帮助他。他退休之后，我们把教会接过来，又重新成立新的平安谷教会。那大概也是2-3年之后，教会大概也是2-3倍的在成长。那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我唯一的方法就是以神的道建立教会。那服侍平安谷教会6-7年之后，我觉得神一直把我心中放一个负担，就是要继续的来职堂，因为我相信职堂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每一个月啊，甚至每个礼拜，在美国这里都有教会在关门。如果美国不要说天天呐，每一周、每个月都有教会在关门，那么基督徒教会其实很重要一个责任是需要在职堂，是需要继续的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所以职堂对我们来讲，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3年前呢就离开平安谷，我们就再次来成立新的教会，几乎是从零开始。那成立的教会叫做方舟家教会，我英文来讲叫做 North Wales， 我们在北威尔斯 North Wales 这个地方叫做 North Wales Reformed Church。 那我们的这个核心价值呢，就是 Faith, Family, Fruit。简单来讲，就是说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那福音必须是以基督为中心，不是成功神学这个 Health and Wealth 的，不是那些的，不是升官发财的。福音是以基督为中心的。 那并且第二个是 family， 是以家庭为单元的敬拜。那主要这是我们从这个工业革命、企业化、资讯化、交通开始方便以后，那很多人就离乡背井。那从这个十七、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后，那很多教会就不再是以这个家庭为中心，不是为中心，为一个单元，那变成很多人这个到城里面、到工厂里面去打工，离开了自己的家，那最后就变成只剩下教会生活跟个人生活。那我从圣经里面，我觉得看到圣经里面所讲的，如果是长老的话，要能够治理自己的家，才能治理教会。所以也就是说，上帝希望神的家神的教会其实是有一种家的特质在里面。但是看到我们现在很多破碎的家庭，那看到很多这些自己在破碎家庭成长，然后长大之后也不晓得如何的这个治理家庭，那不晓得如何教导儿女，或者是爱儿女，或者是夫妻的关系。那这样的情况，很多基督徒会花很多时间就在教会里面，在工作里面，那在个人的追求，可是家庭常常关系问题很多。那我们成立新的教会职堂，我们就发现要以家庭做一个单元，因为在家里面你是最没有面具、最没有伪装的。那你如何的敬拜神，你如何的奉献，如何唱诗，如何祷告，孩子都会看在眼里，你的信仰是真的或者是伪装的，孩子都知道。那我们从小就让孩子加入这个成人大人的崇拜，从出生开始就加入大人崇拜，那他们从小到大就一路听我会有儿童的信息，会有要理问答，会有成人的讲道，那会有这些让孩子从小就加入大人的环境，那让他们知道说大人，一个基督徒的成人是如何来敬拜神。那所以我们是用家庭来做一个单元，我们在关心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去探访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会要看到他们全家，要知道他们的孩子、他们的配偶，有些配偶是不信主的，那要认识到他们的全家，因为家庭可以成为你很大的帮助、助力，也可能成为你个人灵性服事很大的阻力，所以我们会很看重家庭。那第三个，我们是 fruit， 就是说以肢体生活来造就门徒，所以我们的门训是建立在肢体关系上面，是长时间的读经、祷告、教导、规劝、彼此扶持。那所以教会的生活不是只有主日崇拜，教会是有肢体生活的。那在小组里面，我们要分享、要交通、要彼此的带导。那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大概有主要有特别在扶持几个门徒和几个家庭，那就是每一天就跟这个伯特利这边一样，我们是每一天就要在一起祷告。那一年365天，除非刚好有事情在外面探访啊，或者是旅游坐飞机什么，要不然的话一年就是365天，每天约个时间就要一起祷告。那也造就了一些家庭，所以这个是我们基本上的一个核心价值。那我们所使用的几个方法跟大家来介绍呢，是这样子，用要理问答的方法，然后我们看重家庭祭坛，然后我们会唱诗篇。那使用要理问答呢，那这个是因为人不能够敬拜未世之神，你不认识一个神，你不可能敬拜他的。那所以我们需要有整个信仰的框架。比方来讲，一个人如果说归信成为穆斯林，他要敬拜伊斯兰的神，他不可能说我是养猪的，我送很多猪肉给这个清真寺，他必须认识他那个神明，他才知道怎么敬拜。那同样的就是说，基督徒如果要敬拜神，我们需要有信仰的框架，我们需要有信仰的内涵，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我们才能够敬拜他。那无论是个人的灵修追求，或者是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啊，或者是这个家庭如何建立基督化家庭啊，这些都是需要有信仰的根基，我们才能够敬拜神。所以人不可能敬拜未世之神，那 人必须要有信仰的框架，所以我们就使用药理问答。我们教会成立了大概快三年，所以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就用新成药理问答第一课到第52课，那教导孩子这个整个信仰的架构，这个是 Tim Keller 纽约的 Tim Keller 那个提摩太凯勒所写的。那第二年我们主日学再教一次，再把第一题到第52题再教一次，所以那个药理问答再教一次。那到了第三年的时候呢，我们就选择这个使用西敏小药理问答，那更完整的更深入的在帮助这些孩子。那也看到这些5岁6岁7岁8岁的孩子就越来越明白，越来越进入状况。那我自己在这个地方带这个初信造就，带这个慕道班，我们几个月之前我们在这里的餐馆，我们选择礼拜二下午3点钟到4点钟，那给这些员工给他们介绍信仰，那我们也就用新成药理问答。那使用药理问答就让这些人在问问题的时候知道基督徒基督教信的是什么东西，不是什么东西，所以有很清楚的回答，清楚的框架。那这样子让人信主的时候有清楚的信仰，那让人信主以后他的信仰也是很有框架，很有这个规矩的被建立起来，那让整个信仰是有根有基有框架的，那也帮助信徒有整体大的方向。那每一次在读经祷告，在读属灵书籍，在听讲道，在参加查经班的时候，那他所学到的东西都会落入这个整个信仰的框架里面，认识圣父圣子圣灵圣徒，教会圣经，认识十诫，认识主导文，那认识来世新天新地，认识圣餐，这些圣礼是什么什么，那所以这些内容其实都在药理问答里面有。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常使用的一个方法，就是使用药理问答来帮助圣徒来建立信仰。那第二个我们来使用的就是家庭祭坛，叫 Family Worship。 那 Family Worship 在网络上面其实有很多的中文的这些东西可以来做参考，有些也有免费的可以下载的地方。那所以我们也是鼓励大家要有家庭祭坛，那可以从最简单最简单的，就是大家吃饭的时候至少有一个一起谢饭祷告的时间，那这可能已经是最简单的。那可以增加到一些唱诗歌的时间，那增加到读圣经，那也可以增加到圣经的分享。那有的像我们自己家里来讲，就是会唱诗，会读圣经，会解释圣经，然后会祷告，全家7个人，除了最小的那个还不太会祷告，不太会讲话，那我们7个人就都会轮流开口祷告。那所以我们为我们所认识的弟兄姐妹教会，或是受逼迫的这些国家，这些过去的同学，或是宣教士已经到了别的国家去受的逼迫，那或者是世界的局势等等这些地方，那所以我们使用家庭祭坛的这个方法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把家庭能够建造起来。那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家里困难比较大的，我们也能够理解。那有一些弟兄姐妹也就开始尝试，从最简单的就是只有妈妈跟小孩，那就2个人，就每一天就读圣经，就祷告，那也就是读圣经祷告，读圣经祷告，那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一年365天，那也就把这个家庭信仰就把它建立起来。那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这个基督徒平常在稳固的时候啊，大家教会兴旺啊，服事都很热心的时候，看不出来什么问题。可是当困难逼迫，工作不顺利，或者是经济上面有压力，或者是疫情这种健康好像受到威胁等等这些情况产生的时候，那就会显示出来说，这些基督徒的信仰有没有根基，有没有稳固，有没有信靠主，那就会发现有家庭祭坛这样子稳固的全家的这种敬拜，那就常常是能够造就弟兄姐妹，让他们的信仰能够经过大风大浪而不至于动摇。当然非常困难啊，非常难过的时候都有，但是有这种全家一起来敬拜神的时候，那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比较稳固， 比较有平静安稳在心里面，所以我们也使用这个家庭祭坛的这个方式，让全家都能够来追求认识神。那另外第三个我们所使用的是诗篇，就是我使用的是这个 ARP Reform Presbyterian 那个苏格兰长老会他们的诗歌本。那他们的诗歌本跟犹太人的诗歌本是一样的，跟耶稣时代的诗歌本是一样的，那就是旧约的圣经。旧约圣经基本上重新在诗篇150篇1到150篇重新翻译成英文嘛，那我就把它再给它重新翻译成中文，那所以也就自己编了这个中文的诗篇的这个诗篇本，现在大概已经有120-130首，我大概已经把它翻译出来，也配上歌谱配上歌词，那比较好唱，那所以就是用诗篇这样的方式不断的唱，就把神的道唱在心里面，唱给神听。那我自己可以看到，就是像我们家小朋友有时候自己在外面玩，那他们边玩他们就会边唱诗篇，就会把神的道唱在他们的嘴巴里面，那希望是有唱到心里面。诗篇来讲蛮重要的，也就是说这个在整个新约的时候，耶稣所引用的旧约最多就是引用诗篇，那新约其他的作者，无论保罗、彼得、约翰、雅各这些新约的作者所引用最多的旧约也是诗篇。诗篇其实是非常重要，是上帝赐给他的百姓的话语，也是他的百姓可以从这里面向神倾心吐意的圣灵感动的这个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就花很多时间在唱诗篇。每个礼拜三我们这个半个小时，7点到7点半，7点到7点20啦，那我们就唱五首诗篇，那所以就从第一到第五，第六到第十，就每个礼拜就这样唱唱唱，也帮助弟兄姐妹熟悉这样子的方法。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方法。那最后讲到简短的一些代祷事项，代祷事项大概三个方面，第一个也就是为着我们的圣徒来祷告，那为我们的药理问答班祷告，因为这个在餐馆开这个药理问答班，那很多餐馆的人教育文化水平并不是很高，那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来教导，但是也感谢主，大家都越来越认真的学习，也都觉得很有帮助，所以希望这个药理问答班对餐馆的这些人员有帮助，那这个主日学的时候也能够来造就圣徒，所以为我们的圣徒来祷告，那也是大家能够继续的来建立家庭祭坛，在崇拜的时候能够真正敬拜神，肢体关系也都能够建立起来，越来越多的时间彼此的代祷，所以为着我们的圣徒来祷告，能够有活泼的灵性，有药理问答班建立起来。那第二个，为着我们的福音来祷告，我们这边还是有很多的家人、亲戚、朋友、邻居还没有信主的，那我们也常常的为这些邻舍、为这些朋友祷告，那神就有时候就会很特别的带一个朋友过来，这个孕妇要生产了，在这个地方不认识任何人，那就刚好不晓得怎么样的一个环境之下认识了我们弟兄姐妹，那这个弟兄姐妹就可以说，哎，请大家来帮忙，那就可以帮他这个预备生产，准备礼物，礼物是小事啦，准备食物，帮他坐月子，那就可以建立关系，所以为着我们的福音工作祷告，因为我们也有一些家庭，有一些弟兄姐妹的家庭逼迫真的是很大的，有时候我真的很难想象在21世纪在美国这个地方居然还有人是反对家人去教会，甚至会限制家人去教会，那个一个月没有办法出门一次到教会里面来的，到现在在美国在我们这边还有这种情况，那所以我们后来一方面是疫情的缘故，一方面是考虑我们弟兄姐妹家里的状况，那也就把我们的聚会放到网络上面，因为真的是还是有很这样子很反对信仰的家庭真的还是存在，那所以为着我们的福音工作祷告，希望这些家人亲戚朋友可以信主。那第三个代祷的事项，为着我们的意向的传递来祷告，那像我说的，我希望这个基督徒从自己的家庭里面来看到自己的生活，到底我只是一个教会的教徒，外面光鲜亮丽热心服侍， 进到家里把面具都脱了，然后非常的不像样呢？那或者是其实我们真的在家里面，我们面对我们的最亲近的人，然后我们面对我们的信仰，我们面对我们自己，我们把这个家庭建立起来。那所以这个意向就是我们这种家教会希望在家庭做单元都能够来认识神，来敬拜神，希望这个家教会的意向能够传递出来，让大家看重家庭祭坛。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意向。那也为着我们我当初也跟神祷告说，大概教会如果成立3年的话，那希望正式的在政府那里登记，所以我现在还没有在政府那边登记。那如果都继续顺利这样子继续的发展的话，那可能差不多今年年底之前应该会在政府把这个教会正式的登记起来。那所以这是这样子的一个分享，为着我们圣徒的信仰的装备来祷告，还有肢体生活，那也为着我们的福音工作，我们的朋友家人亲戚邻舍，那也为着我们这个意向的传递，大家看重家庭的建造，那也能够在政府那边正式的登记，为着这3件事情祷告。